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这一堂的我们的分享。我们昨天我们谈到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地上，我们当如何活在地上，但是其实这个答案呢是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答案是什么？活着像基督。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了团契像基督，也就是说神让我们进入神的家，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是让我们学习爱神家中的人，在神的家中彼此相爱，这个叫什么？团契。那现在我们来探讨活着像基督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成长像基督。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的一个经文，它是这样说的，非常好，是我的。那这个经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昨天我们稍微看了一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话呢，如果你再看英文版的 The Message 英文版的圣经的翻译的话呢，他是这样翻译了，他说神从起初就计划了他所要做的一切，神定义要塑造那些爱他的人，使他们的生命与他的儿子有相同的特质。我们从他看到了我们生命的本质和原意。哎，其实呢，如果你是 paraphrase 你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意思。那成长像基督，这是神从一开始就对我们人的一个重要的计划，因为它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目的。首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是不是独子？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 The only son。 那我们是神的什么啊？那怎么解释呢？既然我们也是神的son吗？那怎么是 only son 呢？很多时候其实是混淆了一个概念，知道吗？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像摩门教啊，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混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觉得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神让我们成长像基督，不是说我们有神性，懂这个概念，懂吗？耶稣他是唯一神的，他是从神性的角度上来讲的，他是独生子的 only son。 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神进入到神的家，从地位上讲，神算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的身份。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没有神性啊？我们能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不能。因此讲到说成长像基督，不是说我们有神性，而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品格上，在我们的性情上，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造我们不是要把我们造成一个神，神造我们，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有耶稣基督的品格。 那神不只是注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什么，他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品格是什么。神把我们放在地上，就是要训练发展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品格。神不要让我们成为神，神要我们虔诚的像神，有神的品格，神的想法，神的态度，神的感觉，神的价值观，神的道德特质。神让我们可以像他自己啊，那这就是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地上，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活着像基督，活着像基督。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他这样说，他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这个地方的意思呢，你用英文把你这个 message 这个英文你来翻译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我们长进，在凡事上都像基督。什么叫长进？长进像基督啊！神要我们成长。我们知道婴儿其实是蛮可爱的，但是如果婴孩长不大了，总是婴孩的话，他是很可悲的。那做父母的知道，如果你们家孩子一直长不大的话呢，那你会非常着急，一定马上去看医生啊。那但是神啊，他说怎么长呢？哎，他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可以 follow， 这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是在《格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他告诉我们，从神儿子身上啊，从神儿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万物的本意，从他身上啊，有一个有一组那个 tourist 啊，他是那个就是那个去旅游啊，到一个村庄里面啊，村庄里面他就看了半天，有一个就是旅游的人，他就问当地的一个老人啊，他就说哎，你们村子里面有没有收过什么伟人没有？你有什么 great man born in this village？ 他就问他啊，那个老人呢，他就看他说没有。我们这个地方只出生婴儿 ，Only baby was born here。哎，这是一个很浅薄的问题，但带出了一个很深奥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英雄不是瞬间就出现了，无论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人都不会立刻就成为英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成长像基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它不是一夜就成了，也不是一天就成了啊。那我们要想成长像基督，它是一个过程，我们叫这个过程什么？门徒训练啊，或者是门徒造就。这可能是要花一生的花一生的时间。神要我们一辈子的时间来建造我们的品格，像耶稣基督一样。那神如何来塑造我们成长像基督呢？我们常常听人做见证说啊，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那他怎么改变呢？他怎么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你呢？开刀吗？或者是洗脑吗？或者是贴个什么东西在我们的身上，啪的一下人就改变了吗？那神是怎么样改变呢？有些人也说哦，我们要等候神，让神来做工。也有人说哎，我们需要自己的努力啊，任何的改变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做。这个地方谈到是一个被动的，另外是一个积极的观念，到底我们当怎么样去做啊，做才能够成长啊。那我们看看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方法啊。那神他今天我跟你讲哈，他用三个方法，最基本的方法，让我们成长能够像主耶稣基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用圣经。第一个方法呢，就是用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我们要想真正有属灵的成长，我们一定要读圣经。我们读的越多就越能够成长，我们读了它，研究它，背诵它，默想它，让它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能够融入在里面，然后再行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圣经它是用真理来改造我们，有时 常常听在教会里听人说，哎，我没有信心。那其实我们就可以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天天来读神的话语？没有的话呢，我们根本谈不到信心，根本谈不到。为什么呢？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他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可见听道是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听道是什么？从神的话来的。你没有听神的话，读神的话，你不可能有信心啊，不可能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话的。谈到圣经，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去记住。第一件事情，神的计划总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可以找到的。神对我们人生的许多旨意已经在圣经当中显明出来。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神就会向我们说话。有一位老牧师说得很好，他说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神就开口向我们说话，而当我们关起圣经的时候，神就闭口向我们沉默。那通过圣经当中的原则、命令和例子，我们能够发现神对我们灵命成长的计划是什么，那就是圣经当中可以找出神的旨意。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学习到神的计划绝对不会与他的话语相冲突的。如果你说啊，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如果圣经上很清楚的知道说，哎，这个正好和我们这个心意有问题的话呢，哎，其实呢，我们就知道这不会是神的心意，因为神的旨意绝对不会与神话语的教导相违背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牧者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来找我们辅导问问题，啊，一个姐妹就找到我，她说，哎，她说牧师啊，她说我祷告这么久哈，我就知道好像这一位就是你要给我的，神要给我的，不是我给他的啊，说神要给我的那一位啊，是我终生的伴侣啊。那我就问他了，我说这情况是什么样子呀？啊，他介绍，有没有信主啊？他还没有，他说但没有关系啊，这个 potential 是很大，是吧？很清楚，这是神的心意。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其实你要小心哈，我觉得这不一定是神的心意，很可能是我们的荷尔蒙在作怪。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不会和他的教导相冲突的。圣经里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信与不信什么原不相配，两个人不能够同出一格。当我们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嘿，圣经上的教导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神对我们人生的旨意是什么。好，那第二个神教导这个帮助我们让我们成长像基督的一个方法就是圣灵啊，就是圣灵。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主耶稣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记得哈，这不是一个感觉。很多时候你说我感觉什么圣灵，是什么圣灵的引导啊？记得这不是感觉，这是神自己的灵，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改变，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他这样教导的，他说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必什么借在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看到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做改变的工作，他甚至让我们的生命复活出来。今天早上这个毛牧师他又讲到说，我们的心、我们的手、我们的脚等等等等，要与耶稣同钉十字架。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就说我们什么东西要全新的啊，要一个新的一个改变，靠着圣灵啊。那因为圣灵他有能力来做改变的工作，除去我们的坏习惯，建造我们好的品格，改变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行事为人更像什么？耶稣基督啊，这圣灵在里面做工作。好，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你是选择圣灵呢还是圣经啊？如果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你是要选择圣灵呢还是圣经？ 啊，圣灵的举手。OK， 圣经的举手。大部分是圣经哈，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所以说这个圣经的会比较多。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类的问题。那很多时候哈、还碰到一些问题。我们在那个婚姻辅导，就是婚前辅导的时候，有时候牧者他会问两个新人他说如果让你做一个选择的话，你会要选择你的父母呢，还是要选择你的另外一半？是不是也很难回答呀？那比较聪明的人他会选什么？你必须要选一个吧，是这样的。比较聪明的人他通常会说了，他说：“宝贝，我当然是选你啊，因为他就坐在旁边嘛。”比较务实的哈，或者一些敢讲心里话的人，他通常会怎么说？他说：“对不起，我们父母就是一位。”所以说呢，我不知道他回家要跪搓衣板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在沙发上睡觉，反正是不管是怎么样那其实呢，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了解里面一些概念。你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啊？没有答案，其实是有的。你们想不想听啊？其实真正的选择是什么？是夫妻二人要一同来选择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二人成为了一体，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当我们讲到圣经和圣灵的时候，同样的概念在里面。其实两者呢是根本不能够分开的，两者缺一不可。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无形当中我们做一个选择，所谓灵恩派啊，高举圣灵，而圣经没用了当然呢，福音派有时候呢，他忽略了圣灵的一些的圣灵的主要作用。但是事实上呢，两者缺一不可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上的话语，也就是为什么刚开始你没有信主之前，你读圣经很多时候读不懂，是不是？但是你信了主以后，啪就很容易懂了。原因是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他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但是呢，圣经它还可以做一件，圣灵帮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圣经呢能够帮助我们确认圣灵的感动你怎么知道你的感动是对了？那个教会常常很怕人说我心里的感动，你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你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这样说的，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看到了没有？圣灵来了，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看到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上的话语。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圣灵的感动是来自于圣灵呢？有很多方法，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圣经的印证让我们在去做之前，我们需要有圣经话语的印证我们可以用圣经上的话语帮助我们确认我们里面的感动到底是不是圣灵圣灵的感动一定不会和圣经相冲突的。我们来看两处经文，一处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说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是不是？然后看看下一节，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当用各种各样的智慧，下面怎么说？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下面什么？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在这个地方，被圣灵充满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是什么？ 是同一回事啊，是同一件事情。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是被神真理充满的人。当神的话语存在人心里的时候，哎，当他做错事的时候，圣灵就会马上引导他，哎，说这是不对的啊。那圣灵通常是怎么样引导呢？哎，很多时候就用神启示的话语引导那些把真道已经存在心里的人。那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的话，当神要用他启示的话语引导我们时候，哎，我们心里就没有储藏那种启示的道。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圣灵虽然要启示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不开窍，我们不开窍。很多人他在问牧者，他说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样明白圣灵的感动，如果不读圣经的话就很难明白。所以说你看到了哈，这个是很重要，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改变，圣灵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做改变的工作。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不愿意配合神要改变我们的计划。那当我们对神的话语对圣灵的工作缺少回应的时候，神常常用第三种方法来改变我们啊，这第三个方法就是周围的环境。我们每天比如说读一个小时的圣经，那我们还有23个小时要面对我们的周围的人和环境。我们说，哎，这个神要用团契来帮助我们属灵的成长。那毕竟在团契的话，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间还是少的，对不对？你看一天的时间，你到底有多少时间有团契呢？其实是蛮少的。那怎么办呢？就是什么呢？环境，啊，在环境当中，它让我们能够成长。那神再借着他用三个工具，我们可以说 tool。来帮助我们成长，看罗马书8:28，这个地方他说了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在许多事上要什么？互相效力，是不是？不是，他说万事都什么？互相效力，不是许多事，在这所有的事上面，啊，就 everything 好的、坏的，为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好的和坏的。事实上神常常借着很多我们人不喜欢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学习成长，比如说你知道吗？很多人常常抱怨啊，不，常常在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你的爱，像耶稣一样爱。我们有时候祷告不知道自己祷告是什么，也许正是因为你的祷告，神在你身边放成一个最不可爱的人，知道吗？哎，这个是神为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去爱耶稣。你看耶稣的爱是爱自己的仇敌。那当然你爱我，我爱你，这种回应是很自然很容易的。但是爱自己的仇敌难不难呢？难。但是这是耶稣为什么很多时候他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学习成长，有耶稣的品格。那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三个意想不到的工具啊，看神啊如何借着这些东西来让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样成长，像基督啊。也就是说耶稣做了什么，我们做什么。你看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承担了艰苦患难，然后主耶稣在沙漠当中他面对诱惑试探，还有他在十字架上领受了从人那里来的顶撞凌辱。因此我们说我们要效法像基督的话，那其实我们也要经过这些东西也会经过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个呢，神使用艰苦患难叫我们来信靠他叫我们来信靠他。首先神用苦难来教我们来信靠他。在圣经当中，苦难常常和试炼这个词连在一起的那试炼是神设计这些情况让把我们拉得更靠近他。 试炼并不是为了要伤害我们，它是帮助我们的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建立好的品格。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受一些苦，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罗马书第五章三到四节，罗马书第五章三到四节他说了很清楚，他说什么？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基督徒是要有盼望的，盼望怎么来？要从患难，就是这样的概念。那神对我们的生命比我们这个做什么事情要重要的多啊！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品格，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职业是什么，事实上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职业带到天堂上去，对吧？你医生你不能带上去，你工程师你也不到天上做工程师了，我们带什么上去啊？品格。这是为什么神要建造我们的品格。记得我们在地上只是为我们以后永恒做准备的， prepare 我们的 character。 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品格的话，我们到天上才会什么呢？才会有价值，才会有价值。那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这些苦难，这些试炼，这些困难会临到了我，为什么是我？ Why me? 为什么是我？好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应该是舒舒服服一样的。不是，我们人在地上的生命不是要过舒适的生活，这不是目的，这不是天堂。记得有一天我们到天堂那里去的时候，没有痛苦，没有悲伤啊，那是以后的。但现在这个是一个 training ground 啊，那在这个地方呢，神要让发展我们的品格，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盼望啊。我们记着啊，每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目的的，无论是你造成的，是别人造成的，或者是魔鬼造成的，无论是谁造成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它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万事互相效力。看到了没有啊？让我们建造，在我们的品格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得到建造。主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患难和试炼，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因为他知道他第二天说他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当时他心乱如麻，因为他要将人类所有罪的担子带到他身上，他要死于非常残酷的十字架的一个苦刑。真正的问题是他还能信靠什么？当他要体验一个极端痛苦死亡的时候，他仍会相信神知道什么对他的生命是最好的。这个地方他有挣扎他到了科西马年，大家记着这个故事他在那个地方，在那个重担的压力下，他要求他的门徒和他一起祷告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节，他们记载说什么？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科西马年，然后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注意当耶稣遭遇患难的时候，他也需要朋友，他没有人需要独自一人走过生命的苦难，连耶稣也需要。他说，当我在这儿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跟我在一起。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是马可福音第四十章的三十四节。他这时候他要面临的人类最大的这种挑战和磨练然后呢，在下一节里面耶稣说什么这是马可福音四十章三十六节，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他其实说很痛苦，你拿掉，主耶稣然而呢，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的话，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神说，神啊，我不喜欢这些，神啊，求你挪去这些，神啊，我晓得你能够挪去它。但是耶稣，这耶稣说的，因为我知道你凡事都能，但这对我是最好的，求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全。这就是降服在神的计划当中，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成全你在我生命当中的目的，这就是成长像基督 Living like a Christ， 样像耶稣那样活着。那我们，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下一次当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在当怎么办，不是问为什么是这样子，我说，神啊，你要让我学什么样的功课，你要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学习到信心的功课。那好，碰到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两个给你两个 help， 就是帮助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开始学习，一个是记录属灵灵程的日记，我们把我们的灵程的东西记着，我们以后会遇到很多东西，但是每一次经过的时候，我们就是神当时怎么带领过来，神怎么样带领过来。当时摩西在民数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民数记33章第2节，33章第2节，摩西遵着耶稣所吩咐的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实就是一个 journal， 就是一个属灵的 journal。 很多时候我人生经过了很多坎坎坷坷，每一次经过坎坎坷坷的时候，甚至会有疑问，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我以前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我就知道说可能还是不可能。这个属灵的灵程的日记还有一个好处，它见证我们成长，不只是，并且它给我们的下一代是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机会。你知道我有一个爱好，我爸爸现在已经老了，90多岁，身体也是非常差的。你看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日记，我很喜欢去读他的这个日记，我对他的生命会很多的了解，包括他当时怎么样去追我妈妈，当时什么样的情节，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知道说，神啊，你是信实。第二个，思想将来的奖赏。那在我们的永生当中，神会为我们的品格发展而奖励我们。在哥林多后书4章17节这样说，他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你看他用的这个词很有意思，自战自清，其实呢是什么呢，是很重的，对不对，但是他说，哎，其实是很轻的，这是从谁的角度，为什么说是轻的，他说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和以后的荣耀相比，这是轻的这是轻的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我们的属灵前辈，他叫做 Spafford， 那他是出生在这个1828年10月20日，当时他在年轻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事业有成，但是他非常爱主，那他那时候是和穆迪那个先生两个人呢搭配的非常好，穆迪是一个布道家，穆迪去布道的时候就让他带诗等等，他们两个配合的非常好，但是在1871年芝加哥大火发生之前，他在那之前呢，他进行了一场很大的投资。但是这场大火把他所有的这些投资已经什么让他血本无归，然后在这之前呢，他的儿子又去世了，在1873年，为了让他和太太，他四个女，他的太太和四个女儿能够有个好的休息，他自己也要到欧洲去去 take a break， 那他呢就是跟穆迪说，他说嘿，他说我呢要去布道，他说他先把他太太和四个这个女儿送过去，送过去，然后呢他们就先去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船和被一条英国的船撞了，然后12分钟就沉没了。几天以后他接到他太太的来信，上面只有两个字， saved alone， 就一人生还。事后他心里非常难受，他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想这是受许多基督徒非常喜欢的一首诗。这首诗呢，他的第一句说，他说有时遇悲伤，是浪滚，因为据说他到海边去想念他的孩子的受难的地点的时候，他看到一浪一那个海浪一浪一波一波的滚来的时候，他的心情的一种写照。但是他的心情没有停留在那个地方，到了第三节的时候，他的心灵因主要再来，他的信心得以实现而盼望，充满了盼望和安慰。这就是他写的这首诗歌。他说有时像平安如江河平有恩，有时与悲伤是浪滚，无论何环境，我以梦主引领，我心灵的安宁的安宁，我心灵的安宁，我心灵的安宁。弟兄姐妹，这就是灵命的成熟。神给我们的第二个工具，教导我们灵命成长，就是神允许诱惑试探，教我们去顺服他。那前面一个方法是出自于神的，他为了要试炼我们，但是呢诱惑试探知道吗，不可能是出自神的，知道吗？诱惑试探只可能是来自于撒旦，因为神从来不试探我们去做坏事，在圣经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但是神可以利用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因为他是全能的。那也就是说，即使撒旦的试探，也就是说由于神是全能的，即使撒旦的诱惑试探也能让我们生命得到益处。因为在试探当中，我们要人要一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什么，要选择诱惑试探还是选择神。这就是我们生命开始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品格发展需要选择。当时主耶稣面对的是试探，他从来都没有犯过罪，然而他的确当他面对试探的时候，当时是什么呢，他当时刚刚开始他公开布道，他在沙漠当中经历了40天的这个试探。马太福音4:1说，他说当时耶稣被什么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很有意思哈。那如果耶稣会遇到试探的话，想想看我们会不会啊，一定的吧。那也就是说试探其实是我们人生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它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去如何的去顺服神。首先我们要记着，被试探并不是罪，如果被试探是罪的话呢，耶稣也什么也犯罪了，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来都没有犯罪过。马丁路德曾经说，他说你无法避免鸟儿飞过你的头，但是你可以避免它在你的头发当中筑窝。也就是说，虽然有些人说，哎，是不是因为我的头发太长了，你知道吗，你头发太长也不是说是犯罪，那个不是的。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试探并不是犯罪。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其实呢很多人其实经过了同样的诱惑试探，只不过很多人不说而已了。有些人说哎呀好像只有我经过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的，你去问一问啊，你周边的人，只不过很多人不敢讲啊。我们常常会戴一个假面具，但是呢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遇到了很多试探是什么，是一样的，是完全的一样的。那记得那就是不是说你受的试探多或者是重还是怎么样啊，然后你的受的试探多你的生命就不怎么样，也不是的啊。我们要记着每一个试探都是给我们一个行善做对选择的一个机会，它事实上呢它是帮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一个踏脚石。你看我们注意，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怎么做？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去吧，因为什么？当拜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他拒绝了试探。重点在这里，当试探是测试我们，其实试探探什么呢？我们爱神爱的更多呢，还是爱试探更多？其实就是在 test 啊，在看啊。但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啊，总是要测我们生命当中爱的到底是爱什么多？爱金钱爱的多呢？啊，还是爱什么多？啊，每个人都是在选择，我爱金钱还是爱神？我爱我的名声还是爱神？我爱这种不好的关系还是爱神？我们常常会问，这是其实是一个爱的问题。耶稣说，他说你们若爱我就能遵守我的命令。其实在诱惑试探当中我们需要什么？学习爱神。那怎么办？两个方法你们可以记住。首先第一个，坚持良善的思想。如果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试探的话呢，我们需要坚持良善的思想。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试探呢总是要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当它能够引起你注意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得到了。如果你注意到诱惑上面的时候呢，你必然会跟从那个恶者陷在试探当中。我们很多人好像是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 ，multitasking， 对不对？啊，常常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那但是有两件事情你不可能同时做，你不可能同时又想好的东西又想不好的东西，你不会的。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人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要说对付试探。不做不做不做，是不是这样了？刚开始试探临到我们时候，常常说不做不做不做。你看本来我们看一个不应该看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说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你就看。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当你说坚持不看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在哪里？诱惑上面。其实魔鬼撒旦他就是要这样诱惑，他诱惑我们，就像我们跟他在拔河一样。你拔河你什么？你一定输的，你一定输的。那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当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不给你玩，你放下绳子，你不拔了，思想良善的东西。你在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唱一首歌，对不对？然后你想想神对你的恩典，去想那些好的东西，这些东西自然就从你的脑子里出去了，因为它不会两个好坏不能够同时的都存在你的脑子里。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定睛在好的事情上，而不是要定睛说不做那个坏的事情上面。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呢，我觉得很能够帮助我们，就找一位属灵的同伴啊，找一个属灵的同伴啊。我知道没有人喜欢谈我们的试探。但是击败这个试探的方法就是公开它，把它带到光明当中。我们找一个属灵的同伴，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传道书第四章九到十节，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是跌倒，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因此呢，这就是我们许多人所经历的生活 我们可以这样去，当你一件事情你掩盖的时候的话，你要试着掩盖的时候的话呢，你就会出问题。但是你可以把它弹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通常因为已经公开了，你通常不会再去犯的，就是这样子的。那在我们的教会的话呢，当然你不能随便找一个人，对不对？你找一个人，这个人把你的什么窘事、那个什么害羞事都弹出去的话，那你麻烦了。找一个真的是可以行动的，并且这个人可以敢说你的人，他可以很直接的指出你的问题的人，你可以信任的。所以我在我们教会，我就知道我可以找谁。我跟他说，我说我给你 total authority。我给你权柄，你看到我有什么样的东西，你如果是不是就是有问题的话，你都可以说我的，你不需要怕得罪我。我们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诱惑试探当中能够得胜。神要我使我们像基督，他把地上放一个很重要，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他使用艰苦患难教导我们学习信靠他，然后他使用什么诱惑试探来教导我们什么学习什么顺服的功课，顺服他。第三个工具，神借着顶撞凌辱教导我们去饶恕人，这是一个饶恕的功课，饶恕的品格。神使用顶撞凌辱教导我们去饶恕。什么是顶撞凌辱？如果试炼是神设计来吸引我们靠近他的话，而试探是魔鬼所设计让我们远离神的话，那顶撞凌辱它其实是来自于其他人。我们作为其他的人，他们是要来伤害我们的。是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会有人要故意来伤害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主祷文啊，这祷告说，主啊，饶恕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饶恕那些什么得罪我们的人。啊，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去对付苦难是一回事，对付试探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觉得这三个如果是选择的话，这个是最难面对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最难面对的一件事情。要忍受他人的伤害而不报复，这无疑是在效法基督的过程当中最重要最困难的一步。因为他常常牵涉到被误解、被批评、被论断、被伤害，在我们身体上、在情感上、在言语上啊，他可能涉及到虐待等等。首先我要讲，这些事情都不是好的事情，这些都是邪恶的事情。然而神并不是邪恶的发起者，他并没有促使这些事情发生，他恨恶罪，但是他注意并没有保护自己的独生子免受这些伤害。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被误解过、被伤害过、被审判过、被虐待过。那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过这些事情？你看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只是担当我们的罪，他还要忍受那些站在那里啊，这个来辱骂他的人。那全世界所有的罪，你知不知道哪个罪最最可恶吗？我就是这个罪。耶稣基督他是来救我们的，但是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并且是辱骂他啊，并且是骂他你看到哈，这个马太福音27:39-44，他有个很清楚对当时的情景的一个记载。他说从那里经过的人，就是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人，讥笑他，摇头说，他说祭司长，然后那些人就戏弄他，包括那些同定的强盗也嘲笑他。但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他在静默的忍受，他没有还口。你知道吗？如果是神出手的话，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但是没有。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 每个人都会犯罪，我们可以伤害到别人，别人也会伤害到我们，我们有意或者无意的是彼此伤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常被伤害。如果你要效法基督的话，必须要学习饶恕啊，必须要学习饶恕。那饶恕怎么学呢？那就是要经过伤害嘛。你不经过伤害，你怎么学饶恕？记着，我们在地上，我们的重点不是要过很舒适的生活，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品格。这就为什么神允许那些伤害来伤害我们。怎么办？也是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我们要记得神已经饶恕了我们，神已经饶恕了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什么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有些时候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它有些翻译的时候哈，你可以从不同角度上来看。当代英文圣经的译本它是这样说，他说饶恕别人，正如神因耶稣基督的缘故饶恕了你们一样的。记得饶恕，因为神原谅了我们。第二个呢，要记得神在掌权，神在掌权。当我们被他人伤害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恶意的，但是神他将使这些伤害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的。大家是记得约瑟的故事对不对？约瑟当时被他家人出卖了，然后呢经过了所有这一切事情，但是神一步一步带领他，他的人生好像经过了起伏波折，一上一下，但是每一次好像越带越深越带越深。但是最终啊，我们发现神为什么会带他这就是当他面对他的兄弟的时候，他兄弟当时是战战兢兢啊，那哇，因为我当时要出卖了你，当时迫害了你，当时我现在面对你的时候怎么办呢？约瑟回答，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看到了吗？伤害来自最亲人兄弟的伤害，但是呢，他看到了神在掌权，神在掌权。那个，我看到一个Rick Warren 他写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有一天他收到他们教会一位17岁女儿写来的一封信。那自从他说这个女儿，其实她这个女孩子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孩子，他认识她已经有15年。这个孩子是在教会长大的，那他写信告诉他的故事，那他诉说了他就是邻居对他多年的性侵犯，但他始终保持着沉默。那后来呢，这个邻居呢，因为去骚扰强暴另外一个女人，被放到了监狱里面。当时他只是10几岁的孩子，然后他被招到法院上要去作证那他当时上面有一段话，他是这样写的，我觉得他写的非常的好。他说：“牧师，借着让上帝掌管并挪去我心中伤害的担子，上帝给我了力量。今天我能真正的说，因为我所面对过的试炼，我变得更刚强。最近我读了一本叫做《当我受伤害时，神在哪里》的书，其中有一句话，我发现它是非常的真实。他说：“对神的信心，并不保证就不遇见悲惨的事，但是每一个苦难，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彰显神的作为。”我再重复这句话，他说：“对神的信心，并不保证我们就不遇见悲惨的事，但是每一个苦难都提供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彰显神的作为。”这就是属灵的成熟。
这种成熟度，我知道在我们40岁、50岁、60岁、70岁人身上，基督徒身上也没有看到。神使用艰苦患难来教导我们信靠他，神允许诱惑试探来教导我们顺服他，神借着顶撞凌辱教导我们来饶恕。因为没有学会信心的功课、顺服的功课、饶恕的功课，我们不可能像耶稣基督一样。成长像基督，成长像基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选择 choice。 在试探面前，我们选择是屈服于那些痛苦的压力，还是选择信靠神？在诱惑试探面前，我们是选择诱惑试探，还是选择去顺服神？在人的顶撞凌辱面前，我们是选择愤恨激怒，还是要选择去饶恕？决定我们的决定，它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成长向基督。Choice 选择，你不要以为不是选择。其实我们人生，我们常常做了很多选，都是选择。我记得有人常常跟牧师说，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吗，我这个脾气真是不好，常常生气，但是都是谁谁谁惹的，他不惹我的话我就不会生气，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是你选择发脾气的。 That's your choice。 你记得哈，如果不是你选择的话了，我完全可以控制你。我说跳跳跳，你就跳跳跳。我说生气生气生气，你就生气生气生气，是不是？但事实上了，你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一直在人的控制当中。事实上不是的，当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自己的选择，选择在我们，根据神还是跟谁？那些压力、痛苦，或者是魔鬼的诱惑试探，选择在我们身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向基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圣灵以及我们周围的环境，主啊，你让我们成长。谢谢你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借着各种各样的痛苦患难教导我们学习去信靠你，你也借着允许那些诱惑试探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学习顺服你的功课。主啊，面对人的顶撞凌辱，主啊，你也教导我们学习像你一样饶恕，让我们学到的不只是知识，重要的是让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知识能够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愿你的名得到荣耀，一切荣耀归耶稣。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